29.
晋身神学院。
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邀请了黄彼得牧师给您讲解启示文学。黄牧师出生于传道人之家，18岁的时候由中国南来印尼苏门答腊北部的棉兰，大约在40年前蒙主呼召献身侍奉主，然后到爪哇马郎圣道神学院受训。毕业后因为品学兼优，被母校挽留担任教职，过后他到美国福乐神学院深造，得到差传硕士学位。1958年回到母校任教，1964年担任院长职位，数十年如一日。黄牧师在繁忙的工作中也不忘从事写作，已经出版的著作中文和印尼文一共57本，后来他又获得神学博士学位。黄牧师学识渊博，灵性深厚，请弟兄姐妹一同来上课。
各位平安，现在我们要继续学习启示文学的第29讲。这29讲的题目仍然是记述前面我们所讲的基督审判世界的事和信徒在苦难世界中的见证，这应该是第4部分。我再说一次，这个题目是基督审判世界的事与信徒在苦难世界中的见证，这是第4个部分。在这一大段，我们第4个部分里面，我们要思想的是在第11章第1节到第13节。这13节的圣经讨论两件的事。第一件事，约翰被吩咐要量上帝的殿和祭堂，并在殿中礼拜的人。第二样就是看到有两个见证人要做见证，以后寻道。我先把这一段的圣经念一遍，启示录第11章第1节到第13节。有一根苇子赐给我，当作量度的杖，且有话说起来，将上帝的殿和祭堂并在殿中礼拜的人都量一量，只是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他们要建达圣城42个月。我要使我那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塞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 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他们的尸首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城按着灵意叫索多玛，又叫埃及，就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从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观看他们的尸首三天半，又不许把尸首放在坟墓里，住在地上的人就为他们欢喜快乐，互相回送礼物。因这两位先知曾叫住在地上的人受痛苦，过了这三天半，有生气从上帝那里进入他们里面，他们就站起来，看见他们的人甚是害怕。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又驾着云上了天，他们的仇敌也看见了。正在那时候，地大震动，城就倒塌了四分之一，因地震而死的有7000人，其余的都恐惧，归荣耀给天上的上帝。我们先讨论这个量圣殿跟祭堂和殿中礼拜的人。圣殿是敬拜神的中心，祭堂是有罪的人献祭赎罪，借着祭物的洁净可以侍奉神。殿中礼拜的人应该都是信靠神、属于神的子民。然后第二节说，殿外的院子要留下不用量，因为这是给了外邦人的。那么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有旧约圣殿构造的知识。我们晓得当摩西见到会幕的时候，神在山上指示他要建造会幕。会幕有里面的圣所和至圣所的分别。那么在圣所与至圣所的外面有院子，院子的中间有一个祭堂，是在那边献祭的。而这个祭堂只有献祭的祭司跟一般的犹太人可以进去，那么其他的外邦人，他是外族，他是客旅，他们不能进到这个会幕的院子里面。当所罗门建造圣殿也照这个方式建造。那另外在所罗门的时代有好多非犹太人也来，所以就立了一个叫做外邦人院。这是在列王记上第四章一直到第八章建造圣殿的构造里面我们可以去看到的。不过在使徒约翰写启示录的时候，约翰是一个犹太人，对圣殿的观念还是很清楚、很前列、很怀念，所以仍然用上帝的殿、祭堂跟殿中礼拜的人还有外邦人的地方的这些说法。但是我们如果看整本的启示录的启示，在新耶路撒冷里面，在新天新地里面再没有殿，因为基督本身就是殿，也没有灯光，因为基督本身就是光，也不需要有祭堂，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完成赎罪祭，永远有功效的赎罪祭。另外在圣殿里面敬拜的人已经与基督完全合一了，所以这两节的圣经应该是指作用当时希伯来文化的观念 来描写圣殿里面的情形啊，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下面谈到对外邦人的地不要量，他们要建达圣城42个月。那这是有但以书第九章的背景，也许我把但以书第九章这一节的话读一下，让我们可以更加清楚的明白。在但以书第九章第24节开始，因为本国之民和你圣城已经定了70个期，要止住罪过，除尽罪恶，赎尽罪孽，迎尽容易，封住异象和异人，并高至圣者。然后在这个第26节，过了62个期，那受膏者必被剪除，一无所有，必有一王的名来毁灭这城和圣所。耶稣基督在马太24章第15节说，你们看见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读这经的人需要会意。那么这都是由犹太以圣殿为敬拜中心的观念而说的话。那么这里建大圣城42个月，一般的解经家说这就是3年半的灾难。所以有一般的解经家说，从启示录第6章到第10章，这是头3年半的大灾难，也就是6个印跟6支号的大灾难。那么在这3年半的中间，有2位见证人出来见证，然后他们又被杀，又在复活，然后才有第7支号里面带来的7个碗的灾难，那被称为是后3年半的大灾难。也有的人就是说，在这3年半信徒要被提，这就是所谓灾中被提的理论。那么这是不是圣经的本意呢？我们需要靠圣灵的帮助好好的认识。如果从整本启示录的真理来看，信徒是一直在大患难中，这是我们在前面的经文已经讨论过的。而这里我们看见这个教会，它是人类要受外邦人的欺负，践踏圣殿要被侮辱42个月，这不能单从字面说的。虽然在第3节谈到两个见证人传道1260天，这也是42个月的意思，因为按照犹太人的日历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42个也好，3年半也好，1260天也好，这都是同义词。但是在这里应该不是那个日期的数目，因为在前面明明说过这个年月日时没有人知道，只有神知道，所以神不可能在前面说这个灾难的日子多久，不知道，人不知道，而在这里又告诉人有多少的日子，这是彼此冲突的。所以这里不过是一个象征所，是有限性，有限的一段时间。那么为什么圣殿要量，其他的不要量？在前面的第7章谈到144,000人要有印，我已经解释过， 凡受服于基督的，耶稣基督都要数算。那不在基督里面不得蒙救赎的，无论怎么多少人都不算数的。我认为这两节的圣经的本来的意思就是这样，等一下我们才来解释那两个见证人到底是谁，是怎么样解释的。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晋身神学院》，由黄牧师为您讲解。如果您有听不清楚的地方，欢迎来信给本电台，我们将尽力解答您的疑难。在节目完毕的时候，请注意我们的通讯地址，请您继续收听。
好，我们现在来思想这两个见证人穿着毛衣传道1260天，到底他们是谁呢？在过去的好多解经家都说这两个见证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以利亚，因为以利亚穿毛衣传道。那么这种的解释正确吗？我们要了解，在旧约的圣经，神规定要做见证必须有两个人，这是在生命记第17章第6节、19章15节，还有民数记35章30节所提过的。因此两个见证人在律法上的要求，那才算为合法的见证。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并不代表某一个人。另外这里说到身穿毛衣，摩西当时出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大概没有穿毛衣，以利亚是，施洗约翰也是，但不是各个见证人都穿毛衣的，那乃是说他们有一个特别的记号，要传神的信息。可是在第四节的解释，他们就是那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立在世界之主面前的。两棵橄榄树跟两个灯台，这是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所引用出来的。那在这里也不过是两个见证人的意思，所以两个见证人、两棵橄榄树、两个灯台是同义词，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不过有人要加上特别的解释，当然可以，可是圣经大概没有这个意思。下面我们要谈到他们是站在世界之主面前的。那么这世界之主是谁呢？一般人来说，他们认为这世界之主就是反对上帝的管理世界的哪一位，也有人解释这就是敌基督。那么这种的说法对不对？我们也许可以接纳他们的意见，也许也不赞成。不过假如我们看到前面的经文来说，应该是说我们做见证的要站在世界所有的主人君王面前做见证。正好像使徒保罗蒙召的时候，主对他说他要站在外邦的君王面前为他做见证。我们在第10章第11节也说要执着多王再说预言。所以我想我们把这些经文配合起来， 应该可以肯定的说，这世界的主是指地上的君王族长而说的。那么从第五节就看到他们有一个特别的力量，若有人想要害他们，就有火从他们口中出来烧灭仇敌，凡想要害他们的都必这样被杀。那么这两个见证人到底是做见证呢，还是要杀人呢？我们如果从字面来看，好像这两个见证人的目的就是杀人。但是我们如果了解整本圣经的真理，在耶利米里面说神的话好像大锤，神的话也好像火一样，所以这里应该是说神的话语大有能力，神的话要叫人的心能够悔改，假如什么人反抗也要被消灭。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是信息的能力，它是耶稣基督宝血的能力，能够叫人悔改，做见证会有功效的。第六节说，这二人有权柄，在他们传道的日子，叫天闭舌不下雨，又有权柄叫水变为血，并且能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叫天地蛇不下雨，这是列王记上第十七章先知以利亚所做的事。权柄叫水变血，这是摩西在埃及所做的事。那所以我刚才说，有人根据这两句的话，就说明这两个见证人，一个是摩西，一个是先知以利亚。那我认为这种的说法也不定是圣经原来的意思，但是因为启示录的作者有不少是犹太人，所以神借着旧约的两位见证人的方式来说明他们力量的伟大，还是说信息的大有能力。下面提到随时随意用各样的灾殃攻击世界，是的，从历史的记载，摩西跟以利亚都曾经对反对的人见灾祸，但那不是他们传福音的目的，乃是警告不肯悔改的人。神的仆人，神的使女，教会的领袖，我们领受神的话语，在苦难的日子传信息的时候，我们也要记得有这样的能力。第七节就我们看见这两位见证人工作有时间性，他们做完见证的时候，那从无底坑里上来的兽必与他们交战，并且得胜，把他们杀了。第七节这一节的话语又看见无底坑的一个力量出来，这个跟第九章里面所看见的无底坑里面有蝗虫出来的灾难几乎一样，所以这里应该所指示的神造了许多的使者，在时间时候的时候就出来做神要他们所做的。虽然我们很多不了解，但事实分离就是这样。我们为主做见证，我们完成了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的时候，神可能就用一个反对的力量把我们消灭掉，还是把我们杀死，但是我们的工作的果效仍然存留。所以 我们个人的生跟死不是最重要，我们要紧的要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使命。第八节这里谈到他们的尸体就倒在大城里的街上，这里好像说他们是在大城里的街上被杀，但他们做见证是单单在城里吗？圣经没有清楚的记载，不过有可能。但是我们看到下面几个城市的名字，而且是按照灵异来解释，就晓得这里所指的大城不一定是某一个城市，应该是反对上帝的一个所在。圣经常常用城代表世界反抗上帝的力量。这里的城叫什么呢？叫索多玛。我们晓得索多玛是在死海的旁边，埃及是在非洲的北边，又是他们的主钉十字架之处，这是在耶路撒冷的城外各个他山。那么这三个不同的地方，为什么是他们尸体倒在地上的地方？这里说是灵异，所以我们就不能用字面，但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拒绝神的信息，拒绝救恩，拒绝传道人传悔改的信息。因为索多玛的人不听异人罗德的劝勉，结果被毁灭。埃及也是不听神借着摩西多年所传的信息，结果被咒诅。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因为拒绝耶稣做救主，结果也被神所弃绝。那么第九节说，各民各族各方各国中有人来看他们的尸体三天半，是不是一个很大的盛会？但这如果在灵异里面解释就容易解释，不一定是所有的人都到这些城来，乃是他们晓得这个消息，那么又不埋葬。人因为这两个先知被杀，这两个见证人被杀，就很快乐很高兴，但是正在他们高兴的时候，神却又叫这两个见证人再活起来，叫许多人都害怕。这里告诉我们什么呢？传道人身体被杀，但神有他的方法叫他们的见证继续产生果效。所以第十二节说，这两位先知听见有大声音从天上来对他们说，上到这里来，他们就驾了云上了天。这里我们看见，当我们寻道的时候，主会引接我们到天上。这个跟使徒行传第七章使提凡寻道的情形一样。简单的说，这两个见证人是奉命在苦难的日子为主做见证，做见证结束了，身体会被杀，但他们功德的果效会存留直到永远。这也是在第十四章里面我们将来要思想的真理。
晋身神学院已经播送完了，如果您想要一份讲义大纲，请现在就提笔写信给陈达光院长，我们会尽快寄一份给您。请继续收听下一次的节目，愿神赐福给您。